现在我们看历代至上第四章，第四章第一段是复祭犹大的后代，犹大的后裔。这里提到犹大的儿子法勒斯和希斯伦，底下就是还有很多的子孙。首先给我们看到犹大是怎么胜法勒斯的，那就是看到犹大的失败，犹大的失败啊，他的堕落。后来呢，他有一个长子儿，因为行恶死掉了，已经给他讨了一个妻子，就是他玛。他玛是外邦人，但是呢，他能够嫁到犹大家以后，他体会神的心，他关心犹大这个生子立后的事情。犹大失去了诺言，十八长大了没有给他，所以他被迫不得已，就是被迫使得犹大不得不生子立后的事情。所以呢，他跟犹大跟这个他玛就生了法勒斯。所以提到法勒斯，就是说是一个破口的意思，这是犹大的一个破口，也说明犹大所以能够生下法勒斯，以后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这是因为犹大他失败以后，他经过深深的痛悔，所以以后他成为以色列家的这个长子的面貌出现，以后他真正有改变，真正的能够受教，不忘自己过去的破口，因为他承认他就是指的他玛，他比我更有益，这就说明他深深的痛悔自己，看到自己实在没有益，说了不算，没有把自己的儿子给这个他玛，所以逼着他玛不得不这个使得犹大能够生子立后这件事情，这就是犹大能够深深痛悔，所以以后他才蒙恩他才蒙恩，以后在雅各家像一个长子一样的面貌出现。在底下呢，这一节到八节，然后呢，一节到八节就是指的犹大他的子孙，包括法勒斯的子孙、希斯伦的子孙。底下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就讲到亚比斯。亚比斯是谁呢？这里提到亚比斯，提到他的母亲，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所以他尊贵原因是他的母亲是给他起名叫亚比斯。亚比斯他名字的意思是忧伤，意思就是说到他生这个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就好比是难产一样。亚比斯，所以亚比斯知恩感恩，他向神求告，求告说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他所求的神就答应。这一段看见亚比斯的祷告是很宝贵的，首先说他生的时候甚是痛苦，所以母亲给他起名叫忧伤，母亲是一个难产生的他，所以亚比斯他就求告神。下面他的祷告我们再看一遍，他说圣愿神你赐福给我，你呢扩张我的境界，所以他不求别的，他求的是扩张他的境界，使他能够为主啊，能够多多的得地，多多的做工，而且你求你常和我同在，神的同在是非常要紧，也是非常宝贵，而且保佑我不遭患难，使我出入平安，使我不遭患难，也不受艰苦。结果神就答应他，答应他所求的。所以这一段也是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在苦难中蒙了恩典以后不要忘恩，也是纪念母亲，也是在神面前的一个祈祷求扩张境界，求主使他能够不遭患难，求主使他蒙保佑，还使他不受艰苦。所以这就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底下呢，神就应允他了，这是一段。在底下呢，我们接着看，就是讲到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俄托涅和迦勒有关系， 这个迦勒就是民数记约书亚记的这个迦勒。以后俄托涅我们知道不但是迦勒的女婿是吧，以后呢他成了士师级的第一个士师，所以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使他能够灭掉一切的仇敌，能够拯救了以色列人。这就是这个俄托涅。底下呢我们看十四节就讲到这一个他们的子孙后代里面都是匠人。什么是匠人？就说都是巧匠，能够为主做工，为主能够建造一些个该建造的。所以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底下就讲到他的子孙，这个迦勒的子孙啊，和这个俄托涅都有关系。俄托涅就是吉纳斯的儿子了，吉纳斯的儿子。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提到了这个迦勒是真正的是那一个这个民数记和约书亚记的那个迦勒。因为迦勒祈祷神，神就答应把当日答应给他的那个希伯伦就成为他的产业，就是这个迦勒。以后他也为女儿求，就得到了这个女婿，这都是这一个迦勒。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这段里面就提到在迦勒的子孙当中，各子孙都有很特别的地方，有特殊的技术。我们看啊，犹大的儿子是施拉，施拉我们知道是这个犹大的第三个儿子。施拉的儿子下面讲了他的子孙，他子孙里面属以实比族，有什么呀？可以织细麻布的各家，就是他们善于织细麻布，这是他们的家族。还有呢，约进、哥西巴人、约阿斯，还有撒勒三拉，是什么呢？是在摩亚地掌权的，这是他们的特长，可以在摩亚地掌权，可以抵挡仇敌。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窑匠，这窑匠就是可以做各样的器皿的，这也是都是聪明的工头吧，智慧的巧匠，都会做工。最后一节说是尼他因和基底拉的居民，这些人呢是与王同处为王做工。就这两句话很宝贵，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与王同处的，同处就住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最宝贵的是你能不能与王同处，与主同住啊，同住，而且呢为王做工，不是吃闲饭待在那里，你与他同住，你更要与他同做做工，能够什么呀？做王的工，做王的工，也就是做王所吩咐的工。这就是他们的特点，有织细麻布的，有做什么窑匠的，还有掌权的，这些呢就是，而且呢他们是与王同处，而且为王做工啊。我们一切的工要为王而做，在神旨意中做工。到此为止，这是犹大的后裔。底下呢就提到了第二段，从第24节开始到末了这一大段是讲的西面的后裔，就是当年的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后裔，讲到这一段。这一段里我们看一下西面，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本来西面人数不如犹大人多，所以西面的地都是跟犹大这个民族啊是在一起的。这里提到这个西面，他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敏、雅利、谢拉、扫罗。扫罗的儿子是谁谁谁，这里提到他们。这里呢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他的子孙很多很多，而且他的子孙里呢也有呢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他们各家本来呢不如犹大族的人丁的增多，没有这么多人。但是呢后来你看西缅人他们这些个民族，后来呢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属于西缅的啊，他们呢五个城 时这一共有五个城，以后呢我们看西面呢能够扩张，能够扩张，直到后面我们看，他说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就这些人呢，这不是白写在这里，写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做族长的，就是做领袖的，他们宗族的人人数增多，人数增多好啊，是吧？不是人数减少，人数增多。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这他们能够扩张境界，能够去寻找，不是就坐在那里或者等在那里，去寻找牧放群羊的这个草场，就寻得了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呢，在那里呢是韩族的人，韩族我们知道是受咒诅的。以上呢是鹿鸣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的年代，他们怎么样呢？他来攻击韩族的人的帐篷，那里的人呢，所有的人是米乌尼人，我们说米乌尼人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将他们灭尽，然后呢就在他们的地方，说你不灭尽你怎么能住在他们地方呢？这个米乌尼人就是以东人，把这些人都要把他灭尽，然后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此呢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这是怎么得的？是他们寻找来的，说你寻找就寻见，说你要付代价你才能够得到草场可以牧放群羊。这西面人中有500人上到希尔山，率领他们的是这个人，叫做毕拉提和这个尼利亚和利法亚和乌薛，这些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麻利人，就住在那里。那你怎么能够得这么多地呢？是因为他们上去能够把亚麻利人杀了。亚麻利人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势敌啊，一向都是跟以色列为敌的，所以说神说你们要跟亚麻利人世世代代要征战，要彻底的灭绝亚麻利人，所以他们能够把剩下的亚麻利人都灭绝了，所以他们就能够住在那里。这就是西面所做的，说西面本来是不如犹大，现在你看来他们增加了一些个牧场牧养群羊的地方，而且也扩张了他们的境界，是因为他们能够灭尽了仇敌，能够灭掉这个韩族的人，而且也把剩下的亚麻利人也灭绝，所以他们才能够住在那地。这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扩张境界，要步步以为一点地就够了，所以能够更多的扩张，也能够灭尽仇敌，你才能够得地。这是第四章。